当你更加深入，你突然间感知到你内在有一个浩瀚的空间。大家有没有在极目远望的时候惊艳到你脑部内有一个浩瀚的空间？这个经验可能人人都有。在你远望的时候，在你望向地平线的远处，突然你觉得你在你的脑内似乎也后退到了一个无限深的空间。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也许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注定是有的啊，人人都曾经有过。而你内在这个浩瀚的空间实际上是对应于整个全宇宙的，你的内在一定会对应于外在。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达到了内无限内在的浩瀚的时候，你将很容易呼唤到上帝的存在，很容易呼唤到神圣的存在。而西藏人似乎由于文化的传承，每当他们念诵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会自动的向上看，似乎在往某一个天堂凝望。这个在天主教徒里面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你如果在念诵上帝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抬起，微微抬起你的头向上看，虽然你并不是在看天花板，并不是在看物理世界的天空，你似乎感受到某种向上的牵引，你的眼睛开始情不自禁的在向上看，其实你是在向内在的上方抬头。他的呼唤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简单，他没有太多的文化，他非常简单，他的头脑非常简单，没有太多的想法，所以他的呼唤变得非常的纯真，质量很高。然后有一天，突然的，他就跟内在的无限、内在的天空、内在天空中的不可见的神圣，突然间就感应相连了。他当时相连以后，神奇的就能够用手在岩石壁上留下手印。而当他留下手印的时候，并不是他在留手印，而是那个神圣的力量透过他的手在留下他的手印，似乎跟某个源自内在天空的力量连接上了，而这个连接似乎有一定的稳定性，它并不是这个互联互断的啊，你呼唤的时候才有，你不呼唤就没有了，没有，这种连接似乎已经产生了内在固有的稳定性。为什么会这样？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种奉爱瑜伽的形式需要达到一个100度水开的标准，你必须持续的加火添柴，一直烧到100度为止，你没有烧到100度，中间断了水就凉了，你必须重新烧。而当烧到100度的时候，意味着你给你内在的能量持续的在加油加油加油，当然这需要极大的持续性的加火添柴，你一旦断开了，有一两天松懈了，它掉下来的速度远远大于它升上去的速度，升上去很难很慢，但掉下来一溜烟就掉下来了，而那个达到当量的等级，甚至在神圣的领域是可以量化的。怎么样量化呢？这个在密宗里曾经有一些透露，所以密宗可以给大家很多的线索，它几乎比天主教给予人们的线索要更多一点。密宗提到有一些本尊获得感应需要几百万遍的心咒的呼唤，而有一些本尊需要的呼唤却少很多，而有一些本尊更加的多，要多很多。你似乎达到某一级的感应， 需要的能量级别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其实也完全符合物理法则。比如说你要召唤一个动物，对你来说你并不需要费太大的力，而你要召唤一块石头就需要费很大的力了。如果你的召唤达到一定的热度强度，一块石头都会向你挪过来，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听上去太玄了，但是你召唤一个动物就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力，而你召唤的匹配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密宗里面提到，你必须召唤一个跟你匹配的本尊，那么那将容易得多，那需要的当量将会大幅度的降低。比如说你如果特别跟猫亲近，那么你也许召唤它，一只猫会更愿意亲近你。而有的人就特别的讨厌猫啊，喜欢狗，那么也许你召唤一只狗会来得更加的方便。对于动物是这样，对于神圣的力量一样是这样。有的人倾向于智慧型的佛陀，有的人倾向于愤爱型的耶稣，而有的人倾向于游戏型的克里希纳。克里希纳是个非常调皮的人，而人的类型是那么的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存在着一神教跟多神教，并不是真的哪个方面的宗教有错误啊，或者有人说只存在一个神，多个神肯定是假的，或者有人说多个神才是真的，一个神是假的，并不是这样的。在宇宙的范围内是按需要来的，上帝有无数的化身显现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有那么多的类型，而出于这些类型的匹配，你需要寻找到与你匹配的那个划线。所以为什么在印度教里面神有上万个名字，而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相当特别的倾向面，比如说智慧的一面，甚至有财富的一面啊。印度教里面象鼻神专门是财神，因为人们都喜欢钱啊，所以他也投其所好啊。还有专门读这个养育的一面，母性的一面，绿度母，口才的一面，记忆力的一面，虚空藏，慈的一面，弥勒，悲的一面，观音等等。所以这就是所有的宗教在提以拟人化的方式在提供人类尽可能多的大门。印度教的罗摩克里希纳是近代的，他比梅赫巴巴年代更早大概三四十年。罗摩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不识字，但他由于前世力量，他非常善于冥想，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愤爱瑜伽的冥想者，他对上帝有与生俱来的强烈情感，他很容易就走进内视觉的现象，他在内在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一些显现。他经常在呼唤主的时候，呼唤喀利女神的时候，喀利女神的事项会在他的内在展现出来，别人看不到，但他会看到像真人一样的喀利女神，像活人一样真真切切的。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印度教徒，另外一个印度教徒是智能派的，他教了罗摩一个智能派的冥想方式。那个冥想方式可以让一个人纯粹的融入源头的空无，彻底的空性，像佛陀讲到的彻底的涅槃跟空性。罗摩很快就融入了，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就一下子融入了。但是有一次突然间喀利女神不请自来， 为什么？卡里女神给他讲了一段话，说你虽然融入了上帝非显现的一面，但是出于交流的需要，你要保持你的情感。只有在你情感的驱动下，你才能呼唤到上帝显现的一面。这段话我到现在印象深刻，因为它极为重要。如果你像你愿意像佛陀那样融入永恒非显现的一面，融入彻底的空，那你用不着情感。你只要以你的智慧，你将走得进去，走进那个源头。你在那个源头里，除了涅槃，除了空无以外，并不会有任何的显现。但是你如果希望一个交流，你必须动用你的情感，而你的情感会创造显现的一面，对，情感的入口。所以当你创造情感的那一面，就意味着你在呼唤一个对立面，你呼唤一个对立面以人格的方式向你显现，以画面的方式向你显现，或者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向你显现，但它必然是一个相对的一面，它是一个爱者在呼唤他的爱人。这就是天主教的方式，他以一个奉爱者的形式在呼唤他最终的爱人耶稣。他们把耶稣称为最终的爱人，或者把上帝称为最终的爱人。以这样的方式，你将能够接触到他显现的一面。当然，显现毕竟会最终归于非显现，这两者没有哪个更高，没有哪个更低，他们都是需要的。所以一个人可以通过显现最终融入涅槃，融入上帝的非显现的一面，也可以通过非显现的一面回到上帝人格的一面，这两者是互通的啊。你可以从左边走进去，也可以达到右边，你也可以从右边走进去，也一样能够达到左边。60年代阿伽曼尊者刚刚证到四果罗汉的时候，据说连续3天3夜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佛陀来到他的禅定里面，啊，那个佛陀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多，成百上千，有些佛陀几乎都完全没有听到过，啊，连经典里都没有。最后，阿伽曼在禅定里问出现的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佛陀释迦牟尼，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佛陀来？他们来当然是为了恭贺阿伽曼尊者证到了四果。佛陀当时在禅定里回答他，出于交流的需要，必须以人格的方式显现。他说，其实我跟你为一，我跟你完全是合一的，但是为了产生交流，我必须跟你为二。但这段话在近代居然成为了南传许多人否定阿伽曼尊者的一个把柄。他们认为一旦你进入了涅槃，你怎么可能还看见活的佛陀呢？你如果看见一个形象，说明你不是在涅槃里面，你没有证到四果。所以他们否定阿伽曼尊者证到四果，因为阿伽曼居然看到一个佛陀来了，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涅槃里仍然可以再一次产生二，涅槃是一，是零，是完全的没有。如果涅槃无法产生作用的话，整个宇宙就会立刻毁灭。宇宙是纯粹的二，二的创造，二生三，啊，三生万物，这个是《道德经》里的话，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才是创造。所以当你在你的大脑中央磁场中心产生强烈的情感，以这个情感为入口，像特尼仁波切那样以这个情感为敲门砖，而向你内在的神圣，或者说向你内在的那个浩瀚呼唤的时候，达到一定的当量， 你将会面见上帝本人，面见那个神圣本人，这是所有天主教徒梦寐以求的。他们具备了第一个要素，情感的要素。所有的这些宗教徒，天主教徒或者其他教徒，他们的确出于虔诚，他们有非常真挚的情感，但是绝大多数人却没有第二个要素，也就是你的情感必须指向你内在的无限，内在的宇宙中心，他们缺少了这个。他们也许指向的是一个外在的什么地方，天堂，或者他们认为天堂在天上，他们并没有感知到天堂在你里面，整个宇宙都在你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禅宗佛教讲整个宇宙都在你里面，这是真的啊。当你能够领悟到你内在的这个内无限、内宇宙、内浩瀚，然后激发你的情感，你将实现像特丹尼玛这样的成就。他只用了一年半，历代像特尼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近代除了特尼以外大概有十几个人有这样的成就，并不罕见。在这个俄罗斯沙皇的年代，有一个很邪恶的人，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的，是沙皇的一个大主教啊，好像叫 Nasruddin。 这个人有一次在旷野里强烈的呼唤主，结果也感应到了，以至于他后来可以神奇的通过抚摸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治疗别人的病。但这个人本性有邪恶的一面，他是酗酒成性的人，就像特丹尼玛一样，特尼产生了这个连接以后，他喝酒也很厉害，抽烟也很厉害，他的个人习气并没有因之而改变，但那个连接仍然在。所以这个成就证明了你产生了连接，但并不证明你内在达其他的方面有达到多高的程度，你内在其他方面仍然可能很低。所以它只证明一件事啊，你的连接创造了。而那个自杀的念头如果特别的真诚啊，你特别把它当真了，你真的是想死，这种自杀绝望的念头也是一个强烈的情感，是一个强烈的情感等离子现象。这个现象激发了你身体内在的磁场，你的身体整个是一个磁场，而它激发的是一个自毁程序的磁场。所以渐渐的它开始变得肌肉萎缩僵化，因为肌肉萎缩僵化意味着你在变成死人，这实际上是你为自己创造了条件变成死人，你创造了这个病。那么反过来也一样，你需要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你要再一次在你的大脑中央的情感中心创造一个活力的磁场，活生生的磁场。这个磁场也必须至真至切，以至于能够激发全身的腺体再一次创造活力，你将再一次变得活生生。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观念是，我们地球整个太阳系的磁场处于银河系的边缘啊，这个在天文学上大家可以去看，地球是在银河的一个甩臂的最边缘。当你在地球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的能量达到了升高，按照凯西的说法，一个离开地球的灵魂，他的灵魂会自动前往一个叫大角星系的星座。而如果你去查星象图，你会发现大角星系非常靠近银河的中心，也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成长在渐渐向某一个中心靠近，最后你甚至会靠近宇宙的中心。 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充满了生命，而越靠近宇宙中心的生命，等级越高级。人类并不是宇宙当中唯一的创造，宇宙当中有极多的创造。特斯拉在生前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火星上早就有生命，并且他已经跟火星的生命产生了可持续的通讯。当时所有的记者都笑话他，认为这个老家伙肯定疯了，当然他也没有当回事，让他们笑话。据说密宗的冈波巴大师，由于禅定的力量，他的内在禅定达到了更高的层面，然后每天晚上他的门徒都听到他的房间里充满了欢笑声啊，似乎屋子里坐满了人。然后他的门徒就趁机以送水的方式想进去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人，结果每次他送水进去，房间里除了冈波巴以外没有任何人。但是等他出来门一关，过了十分钟以后，里面又开始听到欢笑声，各种各样讨论的声音，说话的声音，非常奇怪。就这件事后来在整个寺院都传为一个佳话。你的内在一旦升高，他们是不请自来的。德国有一个在二战时期有一个相当伟大的嬷嬷，这个嬷嬷叫特丽莎，她并不是印度的那个特丽莎嬷嬷，名字是一样的，她也叫特丽莎。这个嬷嬷每一次祈祷都会飘起来，我不知道这个 Jane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在当时德国很有名。这个特丽莎嬷嬷每一次一祈祷她就会飘起来，她并不知道她已经飘起来了。而且后来他变得能够以手的抚摸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他感到疑惑，他认为这是魔鬼的力量，他再次强烈的祈祷上帝把他治愈的这种能力，来自魔鬼的能力拿走，结果他这种治愈的能力就没了。但是他仍然每次祈祷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会身体会向上飘，而他飘起来在当时也被拍下了照片，拍下了视频。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照片的话，请分享出来。这个特丽莎嬷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奉爱者。你内在的能量如果一旦跟终极的能量，跟永恒的能量，你内在的心智一旦跟内在源头的能量连接，极有可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这股创造力甚至能够彰显在物理世界。如果宗教跟灵性是左边的翅膀，那么它作为科学是右边的翅膀。而这两扇翅膀都需要，这两扇翅膀你如果都拥有了，那一定会是如虎添翼的。你将不会成为一个迷信宗教的人，你也不会成为一个迷信科学的人，你将能够真正的以更客观的方式来理解跟探索宇宙的奥秘，这点比什么都重要。我非常反对那些狂热的迷信的人。如果你狂热的迷信某一个人的话，也许一样是一种迷失的方式，他也许无法带你到真正的真理那里。所以智慧跟爱必须并行，这个是我的主张。当然如果你是纯粹爱，属于爱的类型的人，你可以先走爱，但是迟早有一天你仍然会回到智慧的这一端。你未完成的事有一天注定要再一次去完成它，我坚信这一点。即使是天主教徒，他未完成的智慧的那一端有一天迟早会要再一次让他完成。而属于爱的这一端的人， 你也许通过属于智慧这一端的人，你也许通过智慧来到了佛陀的空性、涅槃的空性。但是除非你激发你的情感，否则上帝的另一面对你来说仍然是缺失的。所以这两者都需要，我真诚的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插上这两个翅膀，不要太偏向于任何一面。好的，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接下来是以太身的冥想，现在开始放录音。